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
一
起看
球、
聊球、
追
球。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瓜迪奥拉和克洛普，他们是足坛历史上最伟大的对手吗？一个深情的拥抱之后，他们何时能在江湖再相遇？利物浦曼城握手言和，这场英超天王山有哪些值得回味许久的瞬间？英超八连胜的阿森纳转战欧冠能否逆袭波尔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月2龙抬头啊，越来越有开春的气息了。孟老师你好。
林子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天快乐。
春天快乐。
哎呀，今天是周一，下了课回家录音。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真的是过了一个非常棒的足球周末。
确实。
尤其是礼拜六下午去踢球，哎，踢完球呢就去林子他们家一块吃了饭，而且
一块看
了曼联的比赛。
没错。
哎，林子呢给曼联带来了运气。你看这场比赛曼联运气真是好，加纳乔创造了两个点球。
没白看。
两名不同的主罚队员是吧，布鲁诺菲尔南德斯和拉什福德把球打进2-0，而且差点创造第三个点球。
是的。
这裁判一看不能再给了，而且那个球是个支撑手触球。不吹也对，是吧？那么周末一切的焦点其实都是为了礼拜日晚上礼拜一凌晨这场利物浦和曼城的英超天王山之战，这也是瓜迪奥拉和克洛普两个人在英超赛场上的最后一次对决。那么这比分呢虽然是1-1，大家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了，但是看整个的过程，比赛内容太丰富了。
对啊，
说你看我在 V 加群里边跟几位咱们的球迷聊，就是我们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比赛怎么还没踢就结束了？
对呀、
这上半场怎么刷刷刷？下半场怎么也刷刷刷？
是，
这就是比赛太好看了，它节奏呢太快了，所以你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裁判呢麦克奥利弗他也吹得好，球迷的歌声，安菲尔德本来就是歌声嘹亮，而这场比赛
各方面
从开始到最后又极其的嘹亮，无论是 You Never Walk Alone 还是其他的几个利物浦的球迷歌曲，哎呦，听的是震耳欲聋。
是的，
就好像所有人，从球迷到球员再到裁判，都要把自己最好的表现拿出来，
最好的状态
送给这最后的演出的两位主角克洛普和瓜迪奥拉。
是的，
这场球总之呢就是看得真舒服。
比赛结束之后啊，瓜老师和扎叔也是在场边拥抱了很久，大家都在猜测两人互相说了什么。
人家说了，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不告诉他。那么真的是伟大的对手啊！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里边，甭说足球，甭说体育，任何一个行业里边能够有两个像瓜迪奥拉和克洛普这样的人物，都是这个行业的荣幸，
是
都是这个行业从业者的荣幸。
没错，
而且瓜迪奥拉和克洛普这两位名帅，他们之间的对决真的是足坛独一无二的，
对啊，
前无古人。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
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定论哈，或者说一个观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对决是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教练之间的对决，
来说
说可以不加之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说从荣誉的角度，瓜迪奥拉和克洛普来英格兰这些年拿到了可以拿到的所有的冠军，
确实是
两个人都拿过欧冠，拿过英超，拿过联赛杯，拿过足总杯，就是。都是带着四个不同赛事的冠军是吧相遇，
是的，
对阵对手，就是基本上能拿到都拿到了，即使是福格森和温格时期也没有这样，因为温格带领着阿森纳没有拿过欧冠的冠军，好像也没有拿过联赛杯的冠军，福格森和温格也不是带着所有的荣誉来对阵啊、我说这个话没有任何这个不尊重阿森纳的意思啊，咱们只是就事实说事实，这是荣誉方面，再加上呢，克洛普和瓜迪奥拉两个人代表的是不同的足球风格，是吧？西班牙的 Tiki Taka， 德国的克洛普不能说独创的，但是他以他为旗帜性的这个 Gegenpressing， 就是前场的高位反抢，是吧？垂直的这种打法，而瓜迪奥拉就是 Tiki Taka， 就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而且两个人之间也是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就是你从技战术方面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在互相的学，比如说瓜迪奥拉从细腻到现在打得越来越直接，有哈兰德这样的强力的中锋是吧，在垂直方向上也打的是真是越来越直接，
是、
而 克洛普的球队是吧，大家可以看到昨天打曼城这场比赛，其实利物浦的控球是占优的、
嗯、
利物浦在小范围的配合在某种程度上比曼城更多，就这两个人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
是的，
再加上呢就是他们俩之间没有像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之间那种火药味，
没
有太多场外的东西、
嗯、
就是尊重彼此。
是的，
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棋逢对手将遇良
才、啊、
我觉得这是足球最好的样子，足球最美的样子。
说的真是啊，说到相互尊重啊、
嗯、
当两人相遇的时候总有一种让足球回归足球的感觉。
哎，你说的很对、嗯、就是让足球回归足球，就是两个人你会看这两个人在场边的肢体语言还有他们的带引号的行为艺术是吧，你会看两个人的发布会，你会看两个人拥抱握手等等等等，但其实你最关注的焦点是场上90分钟的比赛100分钟的比赛所有球员的表现。当瓜迪奥拉和克洛普相遇的时候，你关注的是场上，你关注的是技战术，你关注的是这两个人又带来什么样的新东西，又有什么新的研发，又做了什么样的实验、
嗯、
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反映出来，你关注的是是吧，这种战术是不是能克这种战术是吧，你关注的是克洛普又研究了说了什么样的战术能克瓜迪奥拉、
啊、
反之也是这样，就是所有的焦点都是在足球本身、
嗯、
而且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焦点就是教练，教练就成为这两个人所在球队的中心。
是的，
而在其他的场合不是这样，像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在西甲的时候那大家关注的可能第一也是梅西和 C 罗、
嗯、
对吗，嗯，那么穆里尼奥和贝尼特斯，而当年切尔西和利物浦时候，大家关注的是兰帕德和杰拉德，英格兰中场双德、
嗯、
是吧？对抗。那当年曼联和阿森纳的时候，是大家关注的是福格森和温格，但很多人的关注点，第一关注点是曼联的队长基恩和阿森纳这边的维埃拉两个人之间又有什么事儿、
嗯，
对吧？所以就是当克洛普和瓜迪奥拉带着球队放在一块儿的时候，所有的球星。大家对他们的关注的都不如这两个人，就两个教练。所以你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刚才你说的让足球回归足球、
嗯、
让职业回归职业，我还是说那一句话，就是这是行业的典范。
确实是。
就当两个人相互之间能够切磋能够促进，其实他成就的不光是这两个人，成就的是别人，成就的是这个行业里边整体的水平的发展、
嗯、
素质的发展以及技战术，就是这个硬核的发展，我真的是行业典范。这两个
确实是、
嗯、
哎，说到球员啊，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在英超执教这些年也真是为英格兰培养了不少球员呢。
哎，这就是我刚更想说的嘛、
嗯、
那么这个大家看一看英格兰这些年英格兰代表队出来的这些球员，阿诺德、福登，这都是瓜迪奥拉、
嗯、
包括这个克洛普培养出来的。
出来的是的。
对吗？那么昨天这场比赛1比1的球，首发阵容我看了一下，两队加起来一共有6名英格兰的球员、
嗯。
其实大家都知道英超是一个外援非常多的联赛、
嗯、
但是在这样的巅峰对决当中是吧，首发当中能有6名英格兰的球员这很不容易。
确实是。
而且别忘了阿诺德还是因伤没有办法上场、
嗯、
对吧，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在英超的这七年的时间吧，七八年的时间，甚至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他们不仅培养了很多英格兰的球员，而且影响了英格兰代表队的打法。
嗯、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应该是去年英格兰在欧洲杯预选赛当中打北马其顿，是吧？索斯盖特让阿诺德打后腰，说让右后卫人选打后腰，这显然就是从瓜迪奥拉在和克洛普这块来学的嘛，对吧？那么克洛普为什么让阿诺德边后卫来打后腰啊？这事儿瓜迪奥拉在德甲的时候他看过，所以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进而影响还影响了英格兰代表。英格兰代表队为什么在这些年当中逢大赛是吧，至少进八强？2018年的世界杯进了四强，2021年的欧洲杯进了决赛。那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瓜迪奥拉和克洛普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人，这些英格兰球员，还有他们对于英格兰足球丰富了英式的打法。就是真的还是回到那句话，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影响的是整个行业以及他们工作所在的这个国家英格兰。
是啊，哎，咱们也回归比赛啊，说说比赛本身。曼城上半场取得领先，德布劳内角球助攻斯通斯，丁丁这球传的真是挺妙的。
传的真是太妙了。我跟你说，这个我虽然是曼联的球迷，但是你要说传球大师的话，我真的
说这句话，我虽然是曼联的球迷，但是
对这个前提必须得说，这个前提咱们必须得说，对吧？那么这个德布劳内的传球，我真的是服，就是他的持球向前带往前带。带球之后还能够各种角度传球能力太强了、嗯、当然昨天这场比赛他的助攻是一个角球，而且我看的解说就是我看的是英文解说嘛、嗯、然后英文解说说这个球和当年同样是在安菲尔德是吧，阿诺德助攻奥里吉打进巴萨逆转巴萨的第四个球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哎、啊、确实有点像。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呢上半场虽然曼城先领先先进球了，但其实利物浦的打法呢更有侵略性，是吧？三个字就是压着打，而且刚才咱们也说了，利物浦这种中小范围内的这种配合打的还是非常流畅的，包括球员在后场拿球的时候，无论是门将凯莱赫还是两名中后卫范戴克夸恩萨还是到了中场的球员，就是在曼城的这种逼抢下不慌不乱，非常有信心非常自信。
是，
那么利物浦的这种压着打的打法确实起到了很强的效果，对吧？那可是在上半场曼城抓住了，就是利物浦可能在后防就那么五秒钟的时间甚至三秒钟的时间打盹了，曼城抓住了，这就是高手对决嘛。
是啊，
对吗？
哎，到了下半场啊，开场不久阿克的回传简直是让埃德森上刀山啊，
上刀山下火海那球传出去，埃德森不仅送给了努涅斯送给了利物浦一个点球，而且把自己踢伤了，是吧？只能下场，奥尔特加上场，是吧？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一瞬间的失误，曼城后防线的失误被利物浦抓住了。这努涅斯他爆发力真是好，
确实，
那个球其实你就谁碰到第一下，谁就占优。只要努涅斯碰到第一下，是吧？然后呢，这个身体往前送，那埃德森出来之后有接触，肯定是犯规，肯定是点球。麦克里斯特把点球打进，这个。这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点球，你必须得说，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是吧？他的这个罚点球的心理素质就是不一样
的。
而且昨天我和咱们足咖的听友，我们一块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说阿根廷当年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嗯、是吧？大家都觉得他们点球大战可能悬了，但是打荷兰点球大战拿下了，打最终的决赛法国点球大战拿下了。你看这个阿根廷球员，他到了英超的赛场，他罚点球的心理素质，这个麦卡利斯确实很不错、嗯，是吧？把球稳稳的打进。这一比一，那么这个球之后呢？当然曼城这边有打中门柱的情况，对吧？但是利物浦其实获得的机会更多，利物浦更有机会赢。而你从全场比赛的射门比来看，利物浦的射门数是远远超过曼城的。但是这场比赛呢，我总觉得利物浦差了一点运气，就差那么一点。尤其是他们的七号路易斯·迪亚斯，路易斯·迪亚斯呢，真能抢，真能拼，真能跑，真能带，但是。就是射门不在最佳的状态，
是啊，
射门差了那么一点点、嗯、所以最终的比分是1比1。
是的，诶，昨晚比赛范戴克在后防线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有点巅峰状态的样子啊，你怎么评价一下范戴克呢？还有利物浦整个防线的表现呢？
利物浦的防线啊，我觉得昨天是一个集体防守理念、嗯、再加上后防大将坐镇，就是范戴克坐镇。
是，
那么范戴克的个人能力刚才你也讲到了，是不是回到了2019年巅峰状态、
嗯、真的是。
昨天我也在跟咱们微加群里边的这个高叔在聊，我说非常接近这个巅峰状态，但是现在的范戴克更多是靠他的球商、
嗯、
再加上他的经验是吧，在防守。你想在后防线上他带着这个夸恩萨是吧，实际上不是利物浦的第一中卫组合，那昨天防的也是非常稳的。还有一个球，哎呦，看的那个激动啊，就是哈兰德单挑范戴克。你看范戴克是吧，虽然那个球没有抢下来，但是我就是面对哈兰德，我不失位，
没错，
对吧？你往前趟吧，你来吧，反正你最后的射门不会有什么威胁，因为我就跟着你，我不失位，所以这就是范戴克的球商和经验。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利物浦为什么没有给哈兰德机会呢？不是说对哈兰德防得多好，而是切断了曼城这边给哈兰德的球路，所以哈兰德全场比赛
没什么机会。
这一度下半场很长时间，好像下半场很长时间只有三次触球还是几次触球、嗯、所以这场比赛是利物浦集体防守的成功。
是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 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哎，下半场瓜迪奥拉在不到70分钟的时候就换下了德布劳内，那丁丁下场之后也很不开心啊，你怎么看这个换人？
其实这个瓜迪奥拉的这个换人呢，让我也有点稍微不开心，因为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最好的球员最好的传球手和射手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留在场上，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十分钟包括补时阶段是不是大家能看到一些这个个人能力的体现，一些高光时刻。但是我特别可以理解，就是在那个时刻，因为瓜迪奥拉把他换下来的时候是69分钟70分钟的时候，那时候曼城是比较被动，而那个时候曼城中场稍微有一点脱节，这个时候其实他特别需要一位什么样的球员呢？能够在中场迅速把球给摘出来，甚至自己带球持球向前10米20米的距离。而曼城的替补席上最适合发挥这个角色的人就是科瓦契奇。那么瓜迪奥拉换上科瓦契奇，换下德布劳内，其实这是一个个人服从于整体的，
确实是
这么一个换人，
为了整体的安排。
对，说到这句话呢，咱们也必须得说瓜迪奥拉的球队和克洛普的球队。球队当中有没有大牌球星？有，但是你看他们执教曼城也好，或者执教利物浦也好，你或者你再往前倒，拜仁也好，多特蒙德也好，对吗？就是你再大牌的球星，个人服务于团队，就是这样。
听教练的安排是啊，哎，瓜迪奥拉和克洛普的对决真的让人没看够啊！下次得什么时候啊？今年足总杯能碰上吗？
总总杯能不能碰上啊？这事儿你得问曼联同不同意。是吧，这个同不同意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下周足总杯四分之一的决赛是吧，曼联和利物浦碰上了，那按实力按状态各方面来说利物浦晋级难度不大。
是啊，
但是呢毕竟曼联你毕竟得踢90分钟嘛，
对、啊、
至少踢90分钟是吧，那那话语权呢至少还在曼联的手里有那么一些，对吧，当然了也得问问纽卡，因为曼城在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是纽卡，那纽卡今年英超联赛没什么机会这个往前冲了，足总杯是他一定是非常重视，而且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这个阶段、就是你不仅得看曼联和纽卡同不同意是吧，多数情况下他们同意同不同意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利物浦和曼城的实力太强了，那你也得看英足总他会不会安排，就是你想你如果利物浦和曼城都进四强了那得抽签呗，
对、
抽签这个事儿就有很多讲究了，咱们这话只能说到这儿啊，不能再往下说了。有很多的讲究，就是如果您想象一下，今年这个整个英格兰赛季的这个谢幕战，就最后一场球，温布利大球场足总杯决赛再来一回，瓜迪奥拉对克洛普，然后在克洛普离开利物浦之前，咱们再来一次瓜迪奥拉。瓜老师和扎叔克洛普之间对决，而且是在温布利，那是什么劲头？
是啊，
那是什么市场营销效果？那是什么滋味？对吧？所以就看这个英足总你怎么安排这抽签了，
位置
是不是？
是啊，哎，利物浦和曼城的平局结果啊，其实最开心的就是阿森纳了。三强争冠的格局当中，你有多看好，或者说多不看好阿森纳？
这个阿森纳这场球，我估计昨天阿尔特塔、看球的时候，咱们这个纯属揣测。
是的，
其实我觉得阿森纳。有可能更希望利物浦干掉曼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森纳是吧手里边还有一场跟曼城的比赛。就这个比赛是很不好说的。那他这个按概率也好，或者按照历史战绩也好，还是按照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之间的这个师徒关系，再加上两人之间的这个斗法来讲，那曼城机会肯定会更大一些。而阿森纳和利物浦的比赛都已经踢完了。对吧，如果昨天利物浦干掉了曼城，那阿森纳打曼城的时候他不是必须赢啊，那打平也可以啊。
是。
对吗，所以就是虽然现在啊看起来昨天的比赛是1-1之后那阿森纳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我觉得阿尔特塔不一定这么想，反正他怎么想咱们也不知道，所以也不重要。因为这个比因为这比赛还得去踢。简单说几句阿森纳吧，阿森纳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周日凌晨2-1赢了的布伦特福德。哎呀，说到布伦特福德小蜜蜂这个对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前两年就是布伦特福德刚升级的时候刚升入英超第一场比赛就赢了阿森纳。 而且那个时候咱们说布伦特福德的主场 G-Tech 球场，哎呀，那唱那个黑 Jew 唱的
非常
多感人啊，
没错，
非常有社区感的一个球场，而且这个球场我还去过。对，那阿森纳赢布伦特福德这场比赛，看似是哈弗茨又一次绝杀，因为在这赛季两队第一次在英超当中相遇的时候，就是哈弗茨打进关键球。但实际上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这个阿森纳的右后卫啊，本怀特他这个传中传的是真好，助攻赖斯，助攻哈弗茨，就这个球传的真是舒服，是吧？让队友顶的也非常舒服。而且咱们再说两句，拉姆斯戴尔，拉姆斯戴尔在上半场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低级的失误。开球啊，直接这个让布伦特福德这边应该是维萨吧，把球挡进了阿森纳的大门。但是到了下半场，拉姆斯戴尔迅速的调整反应过来，扑出了至少两个必进球。有一个球是布伦特福德这边的伊万托尼，哇，那个中远距离的有点吊门性质的这个往门里打，这拉姆斯戴尔虽然站位距离球门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飞身把球拖出，就是一位球员他不是这支球队的主力门将了，这个赛季他已经被拉亚代替成为了二号门将了，在出场情况不多的情况，而且在上半场又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按道理来讲很容易出现心理的崩溃，对吗？
还能找回状态不容易。
他为什么失误？就是因为他信心不足。
是，
对，他到了下半场还能够说我像重新开始比赛一样，我去发挥。我觉得你必须给下半场的拉姆塞尔点赞。
哎，那除了这些，咱今儿还聊聊什么其他的比赛吗？
周末的其他比赛啊，咱也别聊太多了，因为这周末刚刚过去，这周末真的主要就是憋着利物浦和曼城
的
这场球。
是，
对，而且你看前几天，这个咱们上两期节目，你上期节目你非问我说，哎，是不是还是看好利物浦主场不败，是吧？上周上期的节目咱们也这么说，而且实际上从比赛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确实利物浦获胜的可能性更大。那最后的比赛结果是平局，利物浦是奔着赢去的，最后拿到了一分，咱们这个前瞻没毛病吧？是按照咱们这个前瞻走的吧？
再前瞻一下，
咱就给大家前瞻一下欧冠吧，欧冠吧。上期节目啊，咱们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互动话题是说，取消了客场进球优势，大家想不想念？大家是不是觉得取消了客场进球优势是欧冠这两年的淘汰赛看着没那么带劲的一个原因？我看咱们留言区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同意，有人就明确说不同意冯老师的观点啊，觉得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豪门和非豪门之间大家的差距在拉大。再比如有球迷说这个这样更公平，因为凭什么在客场进一个球就算进两个球，同样是足球比赛分什么主客场，
是
一定要完全的公平。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抛出这个互动话题，有不少的听友就是大家发表不一样的这个观点，跟咱们不一样，其实我还挺开心大家有这种讨论的，
没错，可以看到不同的想法，
对，不是说我们说什么大家一定同意才好，对，所以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挺有意思啊。但是有的球迷说这个，我那天录了一个小视频，我说欧冠客场进球优势是吧，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伊涅斯塔在斯坦福桥那一脚非常漂亮的劲射，是吧，把巴萨从被淘汰的边缘直接带进了下一轮。有球迷说我是在黑切尔西，真不是这样，真的，咱只是就事实说事实。那没办法了，那场比赛对手是切尔西，好吧，这事儿不多说了。这周的欧冠有意思啊，我觉得比上周更有意思。
来说说，
比如阿森纳对波尔图这一场，我还是之前那观点，我觉得阿森纳带着劣势主场打波尔图，波尔图又是欧冠当中的老油条，你甭看阿森纳在英超当中八连胜是吧，挺顺的，但是这个欧冠当中打波尔图，即使你在主场，这不好打，所以这场球呢，我其实更看好波尔图一些，阿森纳翻盘难。然后周三凌晨同时还有进行的就是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这球本来就有意思，因为咱们上期就上一次说欧冠的时候把这俩队定义为就是上赛季叫失意冠军，就因为这两个队这赛季状态都不好，但是在过去这几周，哎，这两个队状态还好，还好，还好，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巴萨和那不勒斯，而且又是一比一，这更有意思了。
是啊，
这是周三凌晨的比赛。
哎，那周四凌晨的比赛呢？马竞主场对国米，马竞一球落后，而且最近状态也不好，国米这回稳了吗？
我觉得是稳的。马竞这赛季呢，其实在前几个月我还挺看好他们，就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但是最近这个状态啊真的是不好，输弱率在西甲当中输给了卡迪斯 是吧，或者叫加蒂斯，前几周的时候还打平了阿尔梅利亚。阿尔梅利亚这是这赛季五大联赛当中可能是最弱的，排名最后，积分最少的球队，是吧？马竞的状态最近真是不太好，再加上国米是什么状态啊？国米2024年以来已经是13连胜了、我觉得国米是稳的，真的不是毒奶，国米那实力毕竟摆在那儿，而且国米和马竞是吧，从球风的角度来讲，就国米不怕马竞这样的球队、甭看马竞在过去这些年来在欧冠当中克掉了很多比他们实力更强的球队，
真是，
但是国米是不怕马竞的。同样这一天进行的多特和 PSV 埃因霍温的比赛，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其实首回合这个1-1当时咱们也说了，埃因霍温的旧将是吧，马伦在做客埃因霍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1-1的比分来到多特蒙德的主场，这是一场就是从零开始的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这赛季欧冠有能走得远一点的黑马的话，那么现在埃因霍温还有戏，我更看好埃因霍温。
行嘞，咱们今儿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好好写西班牙语作业吧。
对，还有作业这回事儿，
太逗了。
那天咱俩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写作业，你跟我说，你说多少年都不听写作业
这
个概念
了。是的。
还有这个，咱们足咖的听友应该是学生党，说这个一边听着足咖，一边写作业，
是、
挺有意思，别耽误你学习啊。
一心二用，行。
好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下期估计说欧冠。
好的。